对，你不能这个。
对。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两天有点点感冒啊，所以我嗓音可能有点变，请大家原谅。对，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关于公平不公平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记载马太福音20章，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1000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5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们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以你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吗？因为我给好人，你就红眼了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靠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得到这样特别的身份和权柄。这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完全出于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分享，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可以得着你的建造，用你的话语来浸润我们的心，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里海德堡，这不是很远的那个 Tübingen 市，有一个德国教会。这个德国教会呢，它每年都有一个叫 Gemeindefest，就是说一年一度的整个教会的一个庆祝活动。然后呢，这个庆祝活动它一般来讲每年都会有一些有吃有喝的，对吧？然后各样的东西呢，它都有一个价目表。 标明，比如说蛋糕多少钱，咖啡多少钱，饮料多少钱等等。但是呢，在今年2019年，这个教会他们就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他说我们这个节日里面提供的这些食品啊、饮料啊都没有价格清单，全部是免费的。但是呢，请参加的人如果愿意的话，自愿奉献捐款。这个新措施的目的实际上是，就是说让大家都可以无忧无虑地参加节日庆祝，特别是那些有经济困难的人，都一样也有吃的有喝的。但是，结果发现这个不是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很高兴，那么一个新的措施，结果教会里面有些人非常不高兴，以至于高兴的非常。他们在抗议这个事情，甚至为了抗议，他们干脆就不来参加了。为什么呢？他们是说，这样也太不公平了，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人根本一分钱就不出，就有吃有喝。而我呢，我自己倒是觉得，我如果去吃了，我去喝了，我自己觉得有义务和责任要做一些奉献。而特别不公平的是，就是那些不是说那些没钱的或者经济困难的人他们不奉献，而是说那些有钱的人倒是他们一分钱不捐，在那里白吃白喝。所以这个教会发生的情况倒是其实这样的批评和抗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节日当天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甚至是这样，就是说经济上并不是很富裕的人进行了奉献，但是呢，有一些完全有经济能力，而且也不在乎那么一点点钱的人，倒是因为粗心大意，或者就是完全出于吝啬，他根本就没有去奉献。所以这种情况确实让人觉得不公平，让人生气。那么这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就在讨论，我们是不是还是明年再重新回到这个用价格清单的这个做法吗？这也让我们重新回到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请大家注意，是不是这个德国教会发生的事情和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故事有一些相似之处？因为刚才我们读到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他雇了好几批人到葡萄园做工。最早的一批人很早，他是一大清早，早上6点钟就开始去辛辛苦苦做工的。等到后来又有好几批人，有先后有9点钟来的，有12点钟来的，然后到下午3点钟来的，好几批人陆陆续续进去了。最晚的是下午5点钟才开始进去工作的人。他们这个5点钟进去的人呢，刚刚只做了1个小时，结果到最后给工钱的时候收工了，给工钱了，原主给所有的人都是1钱银子。所以那些先一大早就进去工作的人，他们就抗议了，他们批评抱怨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到后来只做了1个小时的，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言下之意就说，我们是早上6点钟就开始工作呀，干了12个小时，结果你给我们和那些只干了1个小时的人一样的价钱，太不公平了。其实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故事啊，他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个天父的恩典和天父的这个主权，他也让我们明白，就天父他对待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先被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跟随主的。跟随天父的也不会比后被召的多得恩典。我们得救不是因为靠自己的功劳，靠自己多干活，干的时间长，干的久，而是完全是靠神的恩典。但是呢，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启发我们思考，就包括结合刚才德国教会发生的这个情况，我们来思考关于这个公平和不公平的问题。因为本来对于这个先进葡萄园的工作的工人来讲，他们工作一天，对吧？从原主那里得到的价钱，得到的报酬，就是事先讲好的报酬，对吧？按说他们应该满意的。 但是后来他们就是因为看到别人得的钱跟他们一样的，所以他们愤愤不平，我觉得这不公平。对，所以同样刚才那个说的那个德国教会发生的情况也是这样，在那个德国教会的节日上，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这个蛋糕、咖啡、饮料等等，奉献多少钱又是自愿的，所以按说应该大家都是满意高兴的，对吧？可是就是那个德国教会的人也是这样说，哎，看到别人所得的好处抱怨说，我们辛辛苦苦准备了这个教会的节日庆祝，对吧？我们都奉献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准备这些东西，可是这些人什么好像什么也没做，也没做奉献，就在那里白吃白喝的享受，这也太不公平了。所以这里面出现的情况就是说，尽本分做工的人，他得到了他可得的报酬，本来是应该满意的，但是因为看到他觉得不应该得的人得到了好处和恩典，他觉得不公平。所以这是公平和不公平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今天我们尝试把这个话题缩小一点，就说我们主要是来讨论，当我们每一个人和别人比较的时候产生的那么一个不公平的感觉。其实这个问题呀，不仅仅是我们这样的人会有，就连那个使徒保罗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哥林多前书那里面有记载。保罗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他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就这里面保罗他是提到使徒彼得和其他的一些使徒啊，他们可以娶妻，对吧，成立一个家庭，并且带着这个家人他进行做福音工作，这个使徒包括家人都可以领受从教会而来的这个物质的供应，他们自己是不用做工。而以此对比的话，保罗他是独身一人，他没有成家，而且呢他也靠自己做工来养活自己，他做的工实际上主要是就是支帐篷。那么保罗他有没有抱怨说我觉得这不公平？对，请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去仔细读那个哥林多前书，看看保罗是怎么，他最后全面来讲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啊，就说人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说我觉得不公平？我在这里画了一个示意图啊，就说这里面左边画的是我的部分，右边画的是别人的部分。一般世人当中觉得不公平，往往是他和别人，就是把我和别人做一个横向的比较，他产生出来的一个感觉。特别是我觉得我的付出很多，对吧？所以沉下去了，我的得到好像是没那么多，而别人的得到很多，别人的付出也没那么多，所以我觉得这不公平。而且我们经常看到的发现的情况是，就说这种不公平的感受啊，它往往还会被无形的变大。因为什么呢？人每一个人往往容易会感觉上夸大自己的付出，然后呢又看小我的所得，对吧？但另一方面又看低别人的付出，夸大自己的所得，对吧？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样产生出来的一个不公平的感觉实际上是更加强烈。好，我们就来再仔细看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先看看，就是说我的这一部分啊，我的所得跟我所得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需要先来看一下，人觉得不公平他到底什么是因为觉得什么原因呢？实际上他是在衡量自己所得到的东西，得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要不就是物质利益，要不就是这种名声地位，或者是别人的认可夸扬赞扬等等。其实 像物质利益的话很简单，比如说像葡萄园的工人，他先进去做工的，他就希望他能多得到一些报酬，对吧？那个像德国教会的那些抱怨的人，他就在想，哎，我奉献的时候我到底应该奉献多少呢？或者是我奉献的东西是不是被别人占用了？然后另外还那个在乎的是这种名声和地位以及别人的认可呀等等。比如说这个葡萄园他先进去做工的那些工人，他是希望有一个优先的地位，对吧？希望这个园主会优先的看待他们，给他们有更好的报酬，给他们有好的赞扬。而那些那个德国教会的那些人呢，他也希望自己这样有爱心的一个名声不会因为这么一个不公平的措施而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如果再进一步的来问的话，其实人在乎这个物质利益还有名声地位的背后，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还是在这个人世之间，他缺乏一个安全感，他有一种惧怕和担心在里面，他也需要自我价值的一个认可。为什么说呢？比如说缺乏安全感和有颗惧怕，比如说我需要积攒财富，因为我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和我的家人会不会就变得很穷，然后忍饥挨饿了呢？或者说我需要有好的财富和地位，这样别人才会高看我，才会认可我，才会尊重我。或者比如说我要做一些好事，做一些善事，我要去帮助别人，这样我会自我感觉会好一些，而且别人也会赞扬我，也会夸奖我，另外我也可以少担心别人会指责我或者会嫉妒我，对吧？或者另一方面，我希望这个社会有一定的公平公义，因为也有可能什么时候我穷困潦倒了，我也一样需要这个社会的救济和认可，我需要这个社会其他人的帮助，对吧？所以这里面确实存在一个自我价值认可的问题，在背后就是我是谁，我的价值在哪里，别人怎么看待我，怎么谈论我。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就说在圣经里面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其实关于物质利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实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基督有说，第六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而且那个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主耶稣也讲了一个财主的故事，就说这个财主他以为自己物产很丰富了，对啊，他最后他说我的粮食太多了，最后我的仓房都放不下了，他要修一个更大的仓房。等他修好之后，他就对自己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现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但是这个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就说人自以为得到的财富神可以随时收走。所以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不要把眼睛盯在自己在地上的财宝和所收获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好处上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的。而主对这个积财在天的人，他有特别的应许。比如说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然后马可福音第四章又说，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所以真的主对这个积财在天乐于奉献服侍的人，他真的是有他特别的应许和赏赐。好，那我们重新回到在另一方面啊，就在寻求这个物质利益、民生地位的背后，是有惧怕和缺乏安全感，对吧？其实神透过这个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人作为人的安全感和价值，它根本的源头是什么？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神告诉我们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一书，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见，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实际上这个真的是神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天地的主，可是我们居然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在第一点，我们来思考这个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的，这有那么几点。第一点，天父他是按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在创世纪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他造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出身如何，无论身份地位怎么样，我们一样都有从神而来的这样的尊严、这样的价值。我们有，每个人都有天父的形象。实际上，这一点才真正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所谓人人平等的一个真正的源头。为什么要人人平等？我们看第二点，就说甚至我们还没有出生，天父就已经保护我们，并且为我们计划一切。在诗篇139章，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22章，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在诗篇139章16节还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神都已经为我们做计划。所以我们这个天父他是多么无微不至的天父。第三点，这个天父他并没有说在创造这个世界、创造我们之后他就离开了，就让我们自己让这个宇宙就自由运作，让我们自己就自生自灭了。不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主天父和主耶稣基督都一直在做事，甚至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天父都没有忘记我们。因为他说，甚至就连我们每个人的头发他都数过。他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不要惧怕，因为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们再看第四点，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一位天父。 这个天父让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蒙救赎，赦免我们的过犯，当我们有过犯的时候，也叫我们可以因信靠他而得永生。因为以弗所书说，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我们大家应该都能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看，就说我们这位天父啊，他真的把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把他自己作为一个创造主的这么一个无上的荣耀，他愿意跟我们分享，愿意赐给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在约翰福音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这是主耶稣基督临别的时候为他所有的门徒做的祷告。他说，天父赐给我的荣耀，我也已经赐给他的儿女，他的门徒。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造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我们可以作为神的儿女，可以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将来这个神在我们战胜苦难之后，他必要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要赐力量给我们。所以这上面这些点只是列举了一些经文，让我们真的可以思想我们这位天父是怎么样一位天父，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讲的一样，我们真的有那么一位对我们无微不至，也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荣耀的天父。我们还需要在很多的事情上惧怕，我们害怕自己将来有缺乏，而且我们要去更多的去寻求这个世间的利益、名声、地位，去一味的去寻求别人的认可、别人的赞许嘛？我们通过这些事情来寻找我们的价值嘛？其实上我们不需要，我们有这位天父，是给我们这样的信靠。钱财和地位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主是帮助我的，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就像刚才我们诗歌里面也唱到，在耶和华里面我们不惧怕。我们真的需要随时的记得，从我们刚才列举的这些圣经里面宝贵的教导，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天父以我们每一个人为宝贵，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找到自己的安全感、找到自我价值的一个源头。好，我们再重新回到刚才这个图来讲关于我的付出的问题。其实在刚才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就比较好处理了。其实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天父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付出的多一点，我有付出，就是把从天父所赐的献出来做天父所喜悦的事情，这也是作为天父的儿女所应该的。第二点就是，当我们思想我的付出比我所得的要多的时候，我应该想到我应该心存感恩。其实上我之所以可以付出，是因为天父多给了我，他多托付了我，所以天父也会向我多要，我也应该预备多付出，对吧？这个路加福音那里面讲了，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们可以多付出的话，我们应该真的应该感恩。在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实际上这个二十五章主耶稣基督他讲的是一个比喻，因为比喻就是说主人他按照他下面的仆人的才干来分派，来托付责任，才干多的他多托付责任，等到主人回来之后，他要按个人所受的托付而做的事情，做做的工来赏赐。他没有勤恳做工，就连他本来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真的，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我们应该思想天父按我们所能做的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也应该善用天父所赐给我的一切，不管是能力或者是其他的，所有的来勤勤恳恳的来服侍来做工。好，我们再回到就是我和别人对比的这一个图，对吧？我们相信这个天父必定公平地待我和别人，因为我比别人可以多付出，可能是因为别人他得的少，对吧？我得的多一些，是天父多供应了我，所以我也愿意感恩地多付出。另外第二点，就是别人的付出和别人的所得不是我所可以去评判的，我不能以我的标准或者世人的标准来评判，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别人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坚信将来这个主一定会按照我们每个人来审判每一个人的，这也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替主去做这个评判啊，这个别人做他所得的不应该，因为他付出的太少了，这不是我们所应该替主来做的。在第三点，就是说天父他照我们的形象照了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也包括他人，我们都有从他而来的尊严和价值。所以就像这个三角图画的一样，就是说神爱世人，他爱我也爱他，而我呢，其实我应该是说我要爱神，而且我要爱人如己，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跟我们说的律法里面最重要的两条。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真的也可以读一下这个保罗所说的这个爱的诗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在这个爱里面的话，人我是不需要在跟别人的比较当中我嫉妒别人多得了，或者说我不能忍受别人这样的世人眼中的不公平，或者我想要多求自己的益处。对这个最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其实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在家庭里面或者是在工作当中，或者甚至在教会里面，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家里面，弟兄姐妹相互之间互相比说，哎，太不公平了，因为那个我收拾碗筷了，他连桌子都不擦，对吧？或者是在工作里面的，真的也有可能，包括我自己也曾经有确实有这样的抱怨。哎，我看别的同事好像他做的事情并不是太多，而且他做的工作好像也不太好，哎，为什么他可以得到提升，或者是为什么他可以得到很多的表扬或者很多的重用，对吧？哎，我没有，我觉得我工作做得很好，为什么也没有，对吧？就 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有，就像刚才我们举到的那个德国教会的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刚才就是分享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克服我们在心里面的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种缺乏安全感，我们真正要在神这里面来找到我们真正的安全感，真正体验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而且他以我们每一个人为宝贵。这个天父他真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把他的爱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了，我们住在他的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好，最后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约翰一书，好吗？我们一起来：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父，你按你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不管出身如何，我们身份如何，地位如何，我们一样都有你的形象，有从你而来的尊严和价值。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你赐给我们莫大的福分，莫大的恩典。你爱你的儿女，因为你就是爱，你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去爱别人。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们没有担心。我们知道，我们平时有的时候还是会因为别人的行为或者别人的所得而愤愤不平，我们心里抱怨，我觉得这不公平。在这样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是像一般世人那样陷入抱怨和不满之中，而是像你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主每天可以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让我们可以了解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更好的知道和遵行天父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身体力行去服侍，去荣神益人。这样祷告感恩不配，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